今天早上呢，就跟大家是讲耶稣讲过的一个的比喻。这个比喻呢，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无知的财主的比喻。这个故事的开始呢，是讲到一个年轻人呢，十二字的树，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他和他哥哥呢，有爸爸的遗产的争执。咁当时来讲呢，他找耶稣是很正确的，因为耶稣是他们的拉比，咁有什么事情要来到处理的时候，他们都会找他们的拉比呢来到是处理的。所以他来到耶稣的树，耶稣呢一看的时候，没人可以逃避耶稣基督的眼光，很深入的看到问题呢，不是公义的问题，问题是这个人他的贪心。而且贪心呢，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就好像拜偶像一样，你贪爱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将那样东西的地位呢放得很高，变成好像神一样那么高。所以贪心呢好像拜偶像一样。耶稣看到这个人的属灵生命的严重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耶稣说呢，第十五字的说话，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这个是第一个问题耶稣看到的，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生命有很多很多的范畴，不是只是赚钱最重要，不是只是有钱呢就是生命，不是有钱呢就是一个丰盛的人生。耶稣告诉他，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我想耶稣要教导这件事，所以耶稣讲一个比喻，就是我们称为无知的财主的比喻。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个比喻呢，从负面来看，这个财主怎样不好，为自己，不为神，不为家人。但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的教导的时候呢，我想我们都应该学另一个功课，就是说无论圣经里面讲到一些负面的教导呢，都应该我们去看那个正面的教导。那这个的无知的财主不好了，耶稣不是说你们不要好像他。我想耶稣这里字里行间告诉我们，我们要另类的追求。他是一个富豪，但耶稣说更重要更有意思的另类的富豪呢，我们应该去追求的。所以我们可以从正面呢来到看看这个的比喻。耶稣很着重这个的财富的教导，其实整本圣经呢都着重财富的教导，因为圣经知道这个财富对我们个人的生命的影响很大。财富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财富影响我们跟别人的关系。其实我们从这个的比喻里面呢很清楚会看到这个事实，就是因为财富对我们的影响是这么大，所以圣经有2350处的经文是提及这个钱财的，教导我们怎样管理钱财。而比较起上来只有500处的经文提及祷告，有500处经文提及这个信心。那是不是祈祷和信心没有财富那么重要呢？当然不是啦。又说财富的危险是极度的，神要我们特别留意逃避这个钱财的陷阱。神要我们拥有财富，但神不要我们被财富所拥有。当一个人被财富拥有的时候，有人说，有个哲学家说，就好像我们喝海水一样，越喝越渴，越渴越想喝多点，喝到死为止。这个是钱财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危险。我们看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发现似乎我们只是知道这个的财主的问题，就是他无知，所以这个讲到无知的财主。所以二十节说，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但耶稣在这几句说话里面告诉我们，这个财主 不单止是无知，他没有智慧，没有属灵的智慧，特别在钱财方面他是缺乏智慧的。而且还有两样东西他是没有的，他是无知，他是没有朋友。你看他整个的自言自语的过程里面，没有一次提到家人，没有一次提到他的朋友，最少呢六七次他提到自己，没有一次提到家人。那么多钱，那么多，多到这些钱不知道怎样花，他都不会想想别人，只是想想自己是怎样安安日日的，来到是吃喝快乐。这个人是极度自私的人。所以第二样东西他没有的，他没有朋友。第三样东西他没有的，他没有神。所以二十一节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一个三无的可怜的人，三方面的赤贫。而这三方面的赤贫，如果他肯去追求得着的时候，是比他得着的钱财，拥有的钱财更加宝贵不知多少倍。所以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教导我们，不要追求成为一个无知的财主，要追求成为另类的富豪，智慧上面的富豪，人际关系上面的富豪，属灵方面的富豪。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三方面成为富豪的时候，我想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被神大大的使用。很多人都想，特别在这个经济不好的时候，如果我是标基就好了，我是标基教会，我不知道捐多少钱，但我相信到我们有标基这样的钱的时候，我们又很难捐出来。Warren Buffett 呢，我都很羡慕这些人。但世界上面呢，现在只有这两个有钱的人，当然这个的还有其他有钱的人，但是不是个个人，不是很多人都可以好像 Bill Gates 好像 Warren Buffett 一样，但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追求成为另类的富豪，成为智慧上面的富豪，成为人际关系上面的富豪，成为灵性方面的富豪。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相信耶稣在这里字里行间要我们从正面的去追求这三方面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多负面的东西我们读了，我不做这样东西，不做那样东西，其实圣经是负面的教导，是包括了正面的鼓励。譬如旧约就很多负面的教导，不要偷人的，不要偷人的东西，即是说你要维护别人的财产，不可以杀人，即是说你要保护人的生命。所以这个故事也是同样，不要好像这个无知的财主一样，他无知，他无忧，他无神。你说他做犹太人，他都应该相信神的，我都可以同意这个讲法。但是呢，在神学上面我们有一个讲法，就是现在很多很多基督徒呢都成为实践性的无神主义者，即是说他头脑知道有神，他都回教会敬拜神，他都读圣经，什么他都知道，但他的行为呢，他是跟那些不信的人一样，人家贪污他就贪污，人家闹人他就闹人，人家用不好的手段他就用不好的手段，跟那些不信没有神的人完全没有分别的。其实实践性的无神主义的讲法呢，都是对一些的无神论的人呢是有些诋毁，有些不公道的。因为很多不信神的人，其实他们都很有爱心。Bill Gates 都不信神，多有爱心。基督徒呢可以成为一个无知、无有、无神三方面贫乏的人。所以我们从这个比喻里面来看正面的，我们要追求成为首先呢一个智慧上面的富豪。要成为一个智慧上面的富豪呢，我们先看这个财主的无知在哪处。财主的无知呢，刚才耶稣基督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因为他在财富的定位方面呢是出了问题。 他将财富看得太高。要免去一切的贪心嘛。耶稣说，贪心就好像拜偶像一样。因为我们贪某一样东西的时候，就将这样东西抬高到抬高的地位呢，去到好像神的地位一样。就不爱神了，爱这样呢，我们贪心要得着的东西。今天几多的人，特别中国人呢，我们将财富变成我们贪心的对象，成为我们偶像。当我们将金钱当成我们偶像的时候，危险在哪处呢？危险就是金钱定位去到神的地位的时候，我们会变成一个穷人。我们必定变成一个穷人，我甚至可以这样讲。在美国以前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他的名字叫 John Wendell。 John Wendell 他有六个姊妹，爸爸剩下来很多钱给他，他的六个姊妹和这个 John Wendell。 John Wendell 就想办法，我怎样将这些钱维持在我们家的树，不要走出去。六个姊妹都嫁出去，将家的钱又拿走。咁佢就说服咗，佢能够有说服咗呢其中五个嘅姊妹，你哋唔好出嫁，大家呢就搵间屋住喺纽约嘅地方。咁当呢个 John Wendell 死嘅时候呢，佢屋企係有一亿嘅美金咁多嘅，咁都唔少啦，係咪？一亿美金当然有钱过佢啦。咁佢呢五个姊妹同佢呢一齐住喺呢间屋里面呢五十年咁耐。他最后一个姊妹死的时候穿的衣服呢，是二十年前他自己做的一件衣服，只有一件衣服。而且家里面没有电话，没有电器，没有汽车，那真的储存了很多钱。我看到这些这样人物的时候呢，他还穷过我，虽然他这么有钱，但他好像乞衣一样。仲有一个可怜的美国的女富豪啊，佢死的时候咧，医生话佢咧系死于营养不良啊，营养不良。呢啲人又系穷过我啦，冇理由咁有钱咧，都唔俾到自己食啲能够俾到自己有健康嘅嘢，死于营养不良，实在系好可惜啊。所以我哋求主怜悯我哋，当一个人在金钱的定位上面出了问题的时候，他不会有真正的财富。世界太多守财奴。在金钱上面的智慧呢，圣经怎样教导我们呢？在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的书，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耶稣来给我们得到丰盛的生命，我们很开心，是吧？咁有啲基督徒做咗十年基督徒，点解我做咗基督徒之后咧都冇发达嘅？啊，做咗基督徒之后咧病仲多，都冇丰盛嘅生命嘅。原来咧佢中意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就冇读埋第十一节。一跟住嗰节圣经咧，耶稣话：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讲咗佢要俾我哋丰盛嘅生命。咁丰盛生命嘅样板喺边处咧？喺耶稣嗰处咯，好牧人嗰处咯。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好牧人的生命是最丰盛的。为什么他最丰盛呢？因为他给出去。所以圣经的定义呢，丰盛生命是给出去的生命，不是求拥有的生命。如果我们信了主以为丰盛生命就求拥有，这个何等的错误。丰盛的生命是给出去的生命，越给出去越丰盛。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呢，将来的审判我不怕，我在世界上面有很多的成就。但我时时跟教会的人说呢，你要知道怎样过生活呢，你要先知道神将来怎样考试，怎样考我们。那你知道呢，今天应该怎样好好的过生活。我教了很多这些神学， 我都好明白神学生的心理呢，第一课我开始的时候，这个课程是怎样解释的课程之后，他们第一样要问，很紧急要问的，这个学期结束的时候怎样考试啊？有时呢，我起初我觉得不是那么好的，你读书呢，只顾着考试拿分数，后来想想呢，这学生是对的，他们都要知道怎样预备自己，所以我们要知道将来怎样预备接受耶稣基督的审判的时候，我们知道今天应该怎样 过生活了。将来你不能够呢拿着你的卡片，我不知道你拿过很多卡片，那些卡片特大的，还要接多一接的，所以将他所有那些名堂、啊、那些职位、啊、那些成就呢写下去。第时耶稣审判的时候，怎样你在地上做了什么事、啊、耶稣说不用讲了，你看看这个卡片得了。我想耶稣基督不会看的，因为将来的审判不是我们在地上有多少的成就，赚了多少钱，有多少学位，将来的审判圣经很清楚说是我们有没有一杯凉水给个有需要的人，我们有多少的付出，当人在生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顾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探望他，当人赤身露体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帮助他。耶稣基督会看这些，这些个个都做得到的，神会说为什么你不是好像标记那么有钱，一定不会这么问的，而是你为什么拉撒路在你门口的时候，你零碎跌下去零碎都不被他冲击，在你旁边有这么多有需要的人，你帮了多少人呢？我想将来神的审判是看这些，我们有付出是付出有多少，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真是在金钱上面一个有真正智慧的富豪，是一个积藏于天，当我们将神给我们的金钱我们用在神的国度，用在福音的事工上面，用在教会里面，神在天上记账。第二呢，我们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教导我们要追求成为一个人际关系上面的富豪。我们看看这个无知的财主，圣经这里第十六节说呢，他田产丰富，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起来，怎么办呢？又说我要怎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蓄，可作多年的享用，你只管安安日日的吃喝快乐吧。你看他在这里的自言自语里面，哇，我有这么多钱怎么算呢，啊，拆了个仓房盖个更大的，他最少六七次就提到自己怎样安逸过生活，怎样安逸享受这一切的财富，从来没有想到家人，从来没有想到其他他的朋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自私的财主，他满屋的黄金，但是心灵极之的孤单。请记得神做人的时候呢，不是造成我们是一个个体性的人，而且呢，我们是一个群体性的人。所以很多时候今天呢，我们很难明白这个道理，因为我们只是讲个人的权益，要争取我的权利，这个是我的 rights。圣经说有时候我们要放弃我们的 rights 为了别人得到好处，如果个个不肯放下自己的 rights 去照顾别的人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大混乱了。因为神做人的时候造成我们有这个群体性，即是我们有需要别人我们才能够生活得好的。但是我们看今天21世纪呢，是人越来越孤单的时候，虽然整个世界的趋势呢都是人口都市化，大家集中住在大城市里面， 你住在我隔离，我住在你隔离，不是好像以前乡村的时代，大家分隔很远。人口都市化的时代又 加上这个的科技的发达，所以整个的地球呢都我们称为一个地球村庄。如果你今天说我们住在地球村庄已经落后了，因为今天我们不再说地球村庄，我们不再说地球村庄了，我们说地球家园，因为这个地球越缩越小。你的儿女去德国留学，你又不用那么闭翳，大家打开电脑就可以见到对方。所以以前什么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些这样的诗家想到家里的这些诗词是没有意思的，因为没有了诗家病的了，想家里就飞回去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呢，很多年前呢飞了过来就很难飞回香港，只有用邮件写下信通下信。好想念屋企嘅人啊！嗱，依家我哋将个世界缩得好细，到个地步咧，我哋称为距离已死嘅一个时代。嗱，距离已死嘅时代，但系人嘅心灵咧，佢系越嚟越远吓。呢个今日我哋生活上面嘅矛盾，其实我哋住埋一齐咧，可以大家吓好友好过生活，但系啱啱相反。标记之前互联网开始的时候，这个可以将全世界的人聚在一起，多开心啊，人呢会更好啦，未来日子会更好，但是刚刚相反，互联网上面的犯罪，互联网上面的互相抨击，美国刚宣布呢，如果在这个互联网上面攻击他们政府某些东西呢，当是 an act of war， 打仗的了，可以打仗。所以是不是互联网将我们人呢串联得更加密切呢？其实不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呢是更加远的。但无论如何呢，当我们生活在一个这样的世代里面的时候呢，圣经老祖已经告诉我们，人攻打人，国攻打国。而且呢，我们发现在今天的世界里面，就好像耶稣基督所说的，是一个的彼此陷害彼此恨恶的一个时代。住得越埋呢，彼此陷害更加厉害，彼此恨恶更加厉害。这个是今天的世界。在今天的世界里面呢，我们很需要学习群体的生活。因为今天太多人太孤单，太多人太寂寞，好像这个无知的财主一样。而今天的研究告诉我们，孤独的人生是健康的大敌。一个传染病的专家 Leonard Simi 在 UC Berkeley 做研究，他说一个孤单的人免疫能力是特别低的，要提高你的免疫能力呢，参加多些社交的生活。一个少社交生活的人，死亡率和发病率都有巨大的影响，即是容易发病，容易死。他的研究说，日本人之所以长命，就是因为他们有好的社交的生活。芝加哥大学的教授 John Capopo， 他一个孤单寂寞的人，他的病不会容易好翻，而且增加他的自杀的危机。一个呢孤单的人比普通人压力更大，影响他睡眠的质素。所以你这里有没有发现呢，这个神对这个的无知财主说，你储埋这么多钱，我想日日快乐，但今晚我要你的灵魂，你所储蓄的要怎样用呢？在今天我们的语言来说，这个人猝死，突然间死亡，勤力做嘢，勤力做嘢，突然间死亡，好可惜，就因为佢系一个孤单冇朋友嘅人。人好需要朋友，有好多时候我哋朋友嘅定义咧太过狭窄啦。我冇咩朋友噶， 你是基督徒啊？是啊。你有没有天父啊？有啊。那天父问你的朋友，哦，天父是我的朋友吗？神可以是我们的最好朋友啊。好像神对这个的亚伯拉罕说，我是你的朋友。耶稣基督对门徒说，他要成为门徒的朋友，耶稣要成为我们的朋友。有时我们说，耶稣是我救主，那就将他放在一边。啊，我很孤单啊，我没有朋友。耶稣是我救主，我要找朋友。这个何等的错误。有些人回教会起初呢，他微信都想找些朋友，这个未可厚非的，我觉得，因为他微信嘛，他想回去教会找些朋友。回到教会的时候，有些人跟我说，我来了很久都找不到朋友的，你教我应该怎样找到朋友啊？我说其实很简单的，你要有朋友呢，你先要懂得去做别人的朋友。当你懂得肯去做别人的朋友的时候，你一定有很多朋友。当你回到教会，你要关心弟兄姊妹，帮助有需要的人的时候，你的朋友会很多。你回到教会坐在这里望下望下，都没有人来关心我的，不会有人关心你。要成为别人的好朋友，你就会有很多的朋友。当我们扩阔我们生活圈子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很好的朋友在我们身边，求主恩待使用我们。当一个人呢只是有钱的时候，他朋友可能越来越少，因为他怕人呢去怎样谋他的钱呢，他怕人呢不知怎样去令到他失去他的钱，偷他的钱或者怎样，所以他们很害怕，所以他们很少朋友，没什么朋友。所以有钱的人呢，很多时候真心的朋友是少的，特别是女士呢，要找个丈夫都艰难，不知道他是不是要我的钱，或者 要我这个人。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朋友的时候，孤单寂寞的时候，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可怜。特别我们要留意我们社区里面的老人家，日本人工作很勤力，但是家里的老人家呢就是没人理的，家里没人，老人家没人理，所以日本人呢又很懂做生意的，所以他们有一档生意呢，就是你给15万日元给我，我可以提供三个人送他去你家那里三个钟头，你想要他扮演什么角色都可以，扮演你的媳妇啊，扮演你的儿子啊，或者你的女儿啊，都可以啊，他们会尽力而为，让你感觉到很舒服。也有一档生意呢，就是被人打电话来倾诉，半个钟头多少钱，15分钟多少钱，好好生意。因为今天的时代的人呢，实在非常可怜，很孤单，很寂寞。特别是无论是社会上面高层的人呢，教会里面高层的人呢，是高处不胜寒，他地位越高的时候呢，就真的冷清清，没人敢亲近他，他自己就很不舒服。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怎样建立人际关系，成为一个人际关系的富豪，这个是今天何等需要的。因为太多人太孤单太寂寞了。我姐姐有一次去探一个，偶然之间探到一个的年纪大的富人，去他家的时候，他家得个电视，咁啊见到我家姐嘅时候咧，成个人改变晒，开心到不得了，因为从来冇人去探佢嘅，所以我哋可以帮助别人，有更多嘅朋友系我哋可以帮助嘅，成为人际关系嘅富豪。第三方面咧，我哋睇到呢个嘅无知嘅财主俾我哋第三方面嘅提醒，佢冇神啊，佢冇神，佢离开神。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不富足，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是不富足的，因为他不是积财于天，他所积的财不是用在神的国度，所积的财不是用在一些有需要的人的身上，不用等到好像标记一样那么多钱呢，才说我捐多一点，到那时候呢，我们反而呢，我相信很多人呢会捐少一点的。因为耶稣基督有一次呢，在圣殿那处，耶稣的神学院呢，就是去到哪就教到哪的，因为去到圣殿的时候呢，就对门徒说，你看那人捐钱，那人扔下好像喇叭一样，那个收奉献的箱那处呢，说这个财主呢，是他将有多余的呢，他放下去。难道你看这个穷寡妇，他欠两个小钱，两个小钱是当时的制度里面呢，圣殿制度，你少过两个小钱不要放下去，圣殿都不要的。他就 将最基本两个小钱放下去，耶稣说他奉献的 最多。那神怎样衡量我们奉献呢？我有一百万，我欠十万。哇，啲人觉得哇，这个人真的啊好懂得奉献啊，好爱神啊。你一个穷寡妇，佢得十蚊，佢就献上十蚊，连佢养生嘅耶稣话咧都献上，耶稣称赞佢，佢献嘅最多十蚊，在神睇嚟咧多过十万。即将来神睇我哋咧。不是我们的卡片，我们的履历那些是有多少的东西，而是我们给出多少，不是我们拥有多少，那个才是将来神给我们的衡量。好，第三方面呢，我们看 这个无知的财主呢，他是一个灵性失败的人，所以耶稣这个教导我们不要像他一样要追求一个灵性上面的富豪。一个灵性上面的富豪呢，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要好。很多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很疏离，全世界的问题我们可以说，就是因为人疏离了神。所以 Carl Jung 一个很出色 的心理学家，他怎么说呢？他说世界上面呢，很多患染了精神衰弱症的人呢，可以称为一种的空虚的神经衰弱症。空虚的神经衰弱症，他说就是人将自己从生命的源头，就是神那处切断了，他说生命就变成空虚而没有实质的，他说没有了神，人就没有了人生的目的和意义，他说价值系统呢因此都失去，他说生命这样在我们的手中就变成枯竭而没有生气的，就好像鱼离开了水一样，好像耶稣所说的这个树枝和树脱离了，没有生命不能够结果子。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今天整个世界我们的文化，特别西方文化的问题，就是我们远离神，好像Carl Jung所说的，所以人生没有目的，所以人空虚，好像鱼离开了海水一样，几咁痛苦呢？咁究竟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维文斯特这个要理问答呢，很出名的，讲得 很清楚。神造我们是要我们荣耀祂，同埋永远享受祂。两样东西，荣耀神，所做的一切能够荣耀神，又能够享受我们的神。我们经常说要荣耀神，做这样做那样荣耀神，请记得我们所做的不能够增加神的荣耀，因为神已经有足够的荣耀了。我们不要说成神是很贫穷没有荣耀，要等我们去荣耀祂，不是，神有足够丰满的荣耀，而我们只是帮助去彰显神的荣耀， 我们最多能够做到这样。而还有另外一件事呢，就是好像这个美国的传道人这方面讲得很好， John Piper， 说当我们在神的树得到最大的满足的时候，神就是在我们的身上得到最大的荣耀。但今天我们懂不懂享受神呢？因为我们只懂享受物质的丰富或者朋友的宝贵。当我们懂得享受神，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富豪。这种属灵的富豪呢，是开心到呢是难以形容的。所以教会历史里面，我看到很多神所大用的仆人，比如穆迪啊、芬尼啊，他们都是圣灵所充满的。神将他们的爱呢充满在他们的心中，他们很有能力的去侍奉神，他们很懂得享受神。好像大卫在诗篇十六篇所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们应该可以享受神，但我们享受神有多少呢？今天人都要欢喜快乐，如果你成为一个的财富的富豪呢，不会真的很快乐的。成为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一个学者，会不会很开心呢？都不会很快乐的。有人访问过一两个那些拿诺贝尔奖金在学术上有成就的人，你拿了奖金之后 你快不快乐啊？快乐，快乐多久啊？20分钟咯，之后就跟以前一样了。不会说你的成就得到诺贝尔奖金就不断地快乐，不会的。20分钟就过去了，人生就是这样。但当我们有神成为我们的快乐的时候，那个是永远的快乐，没有人能够夺去的。人生的目的荣耀神。当我们真的能够享受神的时候，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我们相信呢，我们就真正成为一个属灵的富豪。在我所熟悉的朋友里面，很多传道人他们一点都 不有钱，你很开心很快乐，因为他们跟神的关系好，就是这么简单。他们生活很简单，但是他们很快乐很开心。因为圣经说呢，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利。这个大利是用一个经济学的名词来说的，有衣有食就应该知足。现在呢，很多快乐的研究都是这样 说给我们，我们怎样才快乐呢？有基本的衣食住行，那个需要的，没有基本衣食住行不会快乐。但基本衣食住行之外呢，更多不会呢不断提升我们快乐的感觉的。而且很多，譬如中国最近他们做一个的很多城市大城市的快乐指数的研究，你会想着呢，上海那些快乐指数很高，但上海是尾二，不快乐的，是那些比较落后贫穷的地方他们快乐。所以不是靠钱财得到快乐，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呢所说的是今天人需要有的信息。生命不在家道丰富，是在于我们有没有智慧，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个人际关系上面的丰富，在于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样。所以求主给我们能够去追求这三样东西，智慧上面的富豪，人际关系上面的富豪，还有呢属灵方面的富豪。这个个个都可以追求得到的，我相信很少人我们中间可以最终你可以成为另外一个的 Bill Gates， 但我相信个个我们在座的都可以成为另类的富豪，这个才是宝贵。我们同心低头，我们祈祷。